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能不能请曲云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综合征的他的患者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群人？我们都听说他们叫做情商低，智商高。那么这个情商到底低到什么程度，让这群天才会感到困扰呢？
咱们可以先举几个例子哈。
嗯。
有一个美剧叫《生活大爆炸》。
没错。
看的人很多，但是也有些人没看过哈。
嗯。
对，那里头呢有四个。nerd 科学家，就是这种比较不通人情世故啊，有点笨拙啊，有点可爱天真这样子的四个科学家。那这四个人里头呢，有一个谢尔多，外号谢尔多啊，谢尔顿。
嗯，
他呢跟那三个又明显的不同啊，那三个呢是知道有一个应该怎么做，但是他们做不到，显得比较的那个笨拙一点。但是谢尔顿呢表现出来就是真不知道人情世故啊，真
是
对，都笑起来了哈。然后还有大家听说过图灵吗？计算机之父图灵，
听说过，非常非常著名。
嗯、对，他解码了二战的时候德国的一个密码的那个设备。
Enigma, 嗯，
对。而他呢，就是大家有人说他天才科学家怎么怎么样，但也有人说他脾气坏。在那个工作场所，动不动就讥讽、嘲讽他的同事，
嗯，
啊，然后说话都直白到让别人受不了，
嗯，
啊，对，然后还有一个大家知道我们的那个马斯克搞的这个电动车叫什么来着？
特斯拉
是吧？
嗯，
特斯拉其实是一个人名，他用特斯拉命名这个电动车是为了纪念特斯拉。特斯拉就是那个发明交流电的，跟爱迪生。啊，进行了多少场战斗的这个
PK
科学家 PK 了、嗯、然后他的交流电的发明真的是天才，对吧？咱们要一直爱迪生那坚持非得直流电，那现在的世界不会这样子、嗯、但是特斯拉本人也是跟合伙人也搞不好一起去，跟投资人也搞不到一起去，跟同事跟下属
嗯，
就都是吵架呀，然后纷争啊，然后最后他应该是穷困潦倒中去世的。
嗯，
啊，非常可惜的一个天才。但我们举的这些都是天才哈、啊，大家一听都可望不可及哈、啊。爱因斯坦是不是两说啊？因为爱因斯坦应该不是啊，但是已经有足够的这些证据了，像卡文迪许，
嗯
啊，发明这个氢气的这个化学家，终身不说话。给这个跟家里的仆人，因为他家是很富有的，住在大庄园里哈、啊，
嗯，
那会儿还是贵族制度，他跟自己的仆人说话都不说话的，是写条子的，
嗯，
特别羞于见人，啊、都不出门啊，但是呢，他的这个智力，你看他能够去就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化学家了，
顶尖的精英，
顶尖的、嗯、对。但是我们说的这些呢，都是好像特别顶尖，真的是当得起天才这两个字了哈。但生活中啊，也有很多人啊，不至于到天才的地步吧，但是学习毫不费力，
嗯
啊，别人吭哧吭哧怎么着，人家一看就会了，然后这个特别难的这个什么计算机呀、IT 呀、数学呀、物理呀。啊，人家简直就是轻松得很啊，甚至乐在其中。
嗯，
啊，但是呢，在这个人情世故中，确实也有一定的这个缺陷。
嗯，
有的时候一般来说，有的时候就显得天真，特别孩子气。
嗯，
啊，也有的呢，就是脾气特别容易发作啊，来不来就好像生气了啊，也有的呢就感觉太毒舌了吧，这说话。您倒是说的软和一点或者怎么样，说的太直白，就跟谢尔顿一样，说他的新来的那个系主任，那说那个系主任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他只写了几本畅销书而已，他没有任何那个什么发明创造什么的、嗯、
对，他还当时
说的是事实
就你很难说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但是也许他心里面真的是这么想的。我记得
没有，他说的是事实啊，那个系主任什么但是系主任作为一个行政职务可能、嗯确实就不是说非得要是科学家呀，但是这些事实在系主任来的第一天的这个欢迎他的晚会上，
嗯，
你要当着他的面跟他说这些事实吗？
嗯，
有意思吗？就这个最简单的这种人情世故他都不太懂。
嗯，
对。然后我们国内还有一个例子叫苏小茂，大家有这个印象吗？大概2年多前被这个骗婚啊，然后离婚以后呢被那个叫翟欣欣吧骗婚，后来已经离婚了，结果这个女的又回来讹诈他。
嗯，
然后说他什么怎么着怎么着，什么偷税漏税还是怎么着的，最后他都跳楼自杀了，害怕。
哦，是好像是一个很高智商的程序员是吧？
对，他有自己的发明创造，所以他的公司市值最高的时候曾经达到过600万吧，好像是，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数字。
嗯，
然后他们的对话微信记录公布出来以后，很多网友说这也能把你骗着，这也能把你吓着，这一看就是小儿科一样的一个敲诈勒索。
嗯，
你都不用搭理他或者怎么样。然后他们苏小茂的家人说他是与人一样的存在，有一个电影叫与人，然后说他在科技方面啊，他我记得他本科忘了是哪儿了，但是他的硕士是在北京邮电大学读的，硕士和博士吧，好像是在北京邮电大学读的。然后在这个 IT 方面，那真是天纵奇才，有自己的专利，然后还跟其他的人一起成立公司，结果就被这个女的给盯上了嘛。然后他家人说，就是是他在一方面啊很有才能，但是在另一方面人情世故啊这些地方就显得像愚人一样啊，很弱智的感觉，结果所以就被骗啊啊，就这种情况啊，大家其实自己留意一下，你的身边很有可能就有这样的人啊。我们会说这好像是科学家的属性啊，说他们特别纯粹啊，一心扑在科研上，所以呢就好像对这个人情世故不大通啊，有点显得太天真孩子气。有这样的人吧，你想想，回忆一下身边。
是但是我们一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也许是他太扑在这个工作上面或者他这个专业上面，所以他忽略了人情世故的交往。但怎么就能判断说这其实是阿斯伯格综合症，是一种心理障碍呢？
有这种情况，就你说的他真的是一心扑在工作上，或者呢人家都想的是高大上的议题，你们这说些家长里短柴米油盐，人不爱花这个时间跟你们搭个，这种情况有。但这就跟我们说《生活大爆炸》里那三个人一样，他知道他选择我不去跟你们那个聊闲吧啊，我那个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但是呢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人呢，他是天生的，记住啊，我们要说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天生的基因属性下的先天的，他真不知道这个。咱们来打一个比喻啊，盲人我们知道吧？
嗯，
如果是先天的这个失明，那你无论怎么让他看，他就是看不到啊。
对，
颜色也好，还是形状也好，他就是看不到啊。他形状用手可能还能摸出来，颜色那不懂就是不懂。
嗯，
那么在我们人的先天的这个这个能力中哈，大家都知道的特别明显的有两种，我们都明白，就是一个是语言，你看你不用教孩子所有的语言，
嗯，
你不是每一句话都教他的对吧？但是他很快他就
融合贯通，是，
他就会说了。对吧？哪怕父母都是聋哑人，
嗯，
这个孩子也能，他只要是正常的，他也能学会说话，
嗯，
这个是有一颗种子在大脑里，他时候到了，他就会发芽，这个是先天的啊 ，innate 的，就直接就是有的。但是一个动物，狗狗跟你多亲密啊，它还是学不会说话啊，这是人特有的，一个是语言，还有一个特有的呢，就是我们对人对自己同类的这种。理解啊，就42天以内的新生儿，你给他看，趁着他清醒的时候啊，因为那会儿除了吃就是睡，清醒的时候不是太多，但是他清醒的时候，他的眼睛能够看得到的范围内，你给他看图片，看花啊，看这个景色呀，看什么娃娃呀，什么这些图片啊，他就在那看。然后如果有一张人脸出现了，人脸的图片出现了，我们同时测着他的脑电啊。他的大脑是脑电波是不一样的，他的大脑里的活动是不一样的，
就会对他有个刺激。
对，他对人脸的识别，他的那个反应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等到七八个月，很多孩子该认生的时候， 七八个月的孩子语言还没有呢，对吧？这个咱们大家一定要清楚啊，有七八个月语言还没有的孩子，他已经你要是那个比方说你逗了他一下引起他注意了，他会来看你的脸。那比方说你弄了一个响声，弄了一个怪声，或者你拿了一个什么好吃的东西啊，他引起他注意了，他除了去看那个玩具或者那个东西以外，他会去看你的脸。然后你的脸呢，如果是笑眯眯的，冲着他眨眼睛啊，就是释放出来的
交流，这样
友谊的温暖的友谊的，他就会小怎么样，小嘴就张开乐了，就会也表示出高兴的啊，你要递给他这个东西他就伸手去抓了，对吧？
是。
如果他看到你的脸你是瞪着眼睛的啊，害怕那种生气的怒目而视这样子的，这个孩子就已经会愣一下，或者有的孩子胆小的都害怕了就哭，
这是正常
的
人一个反应，
还要打你一下的，对，这是正常孩子的反应。而这个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啊，以及大家听说过自闭症吧，他们是就是从小就不会去注意人的面部表情，就不太把人当成一个人，能理解我意思吗？
人只是物体而已，
是环境中的家具，环境中的东西什么的，是这样的一种认知。所以可以说先天的对于人这块他是盲的，是失明的，可以打这样一个比喻。
那您平常在工作当中接触到的阿斯伯格综合征的患者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因为之前讲了很多都是这个电视上很戏剧性的，或者是就是怎么说，或多或少有点传奇性的这些天才人物。那在您平常接触到的这些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一些对象呢？
好，表面看哈，这些人好像跟普通人一样，从事着各种各样的工作，不见得能外人哈，不见得能够觉察出来。但是呢，跟他亲密接触的人，近距离接触的人，尤其是接触的时间长一点的人，比方说有一个就是他后来给他诊断了以后，他说我从小家里的人同学就会说我是一个 weird， 是一个怪胎，就说我很怪啊，说那个同事们也经常说我这人有点怪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说我甚至努力去看一些书，怎么样社交的书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呢他说他们还是说我怪，说他记得的当时他结婚生孩子的时候，一个同学还说呢，说小怪胎又要说大怪胎要生小怪胎了，就嘲讽他。
他到底怎么怪呢？
他跟老婆吵架，吵几句然后就不说话了，就退缩到自己的角落里去了。他就不能说跟太太真的是热火朝天的吵一吵，你有理你倒说呀，说不出来。不能狡辩啊。然后工作中呢也是大家都会聊闲天儿，对吧？谁在工作场所八小时全都是投入工作的，那肯定去 pantry 里喝个咖啡啦，倒杯咖啡是不是，然后在走廊上遇到了聊聊天。他基本上不会闲聊，或者对别人跟他的闲聊回答起来也比较僵硬刻板，是有点被动的，别人跟他聊他回答点点头，今天天气下雨了哈，对，但是他不会说再返回来接着这个话茬聊下去，更很少见他主动说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话。然后还有呢就是他有的时候讲话确实有点不太注意比方说人家邀请他说说那个中午大家一起去聚餐吧，他就说我不去，我有事儿。他就不会说那个我很想去啊，可是我工作还没完成呢，你们先去吧，替我多吃点儿，就这种的。然后还有呢平时语气语调这种表达情感的就特别少，说话语气啊什么的语调啊一直就是很平的那个样子的，
很公事公办的样子，
对这个脸面部表情也比较的不灵活不生动，要不然高兴了呢就笑得像个孩子，要不然呢就是一直是有点板着脸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手势少， 咱们一般讲起或说有人讲起来眉飞色舞啊什么的，就是我们会打一些手势啊，对吧，这手挥来挥去啊或者怎么样，那他呢就是就是几乎是不怎么打手势的，
嗯
啊，一直两手垂在身边，这个很那个僵硬一点的这种感觉的，
嗯，
对，所以最早是他的太太感觉到，哎，这怎么越来越觉得不一样啊，就觉得他给我冷暴力啊，就想跟他来做婚姻咨询，
嗯，
然后呢，这个一谈起来以后，我们发现他无论多么努力，就像打在一团棉花上一样，
嗯，
理解我意思吧？这是一个中年的吧，因为他家孩子是四五岁，他是80后这样子的。那还有老年的，因为这是基因的啊，这不是说后来得了这种病，而是先天的就有这方面的障碍或者缺陷。
嗯，
那他也会长老的，尤其阿斯伯格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啊，其实是90年代才确诊这个的，那之前的人没有说不确诊他就没有，他还是有的。那我们有的还有一个人，他爸爸。
嗯，
哎呦，就不通人情世故啊！对他从小的教育，就是叫过来谈话，一谈话呢就说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根本就说不到这个孩子的点子上。嗯，然后这个从小他不会陪孩子玩的，这个女性她自己也已经有了孩子了，她来说我到了澳洲，我把父母接过来，说帮我带着孩子，独生子女嘛，帮我带着孩子。
嗯嗯
啊，我也尽尽孝心，是吧？结果呢，说来了以后太痛苦了。
嗯、
说他首先啊，他这个爸爸一年365天就吃这一种食物，早饭就吃这一种食物。
嗯
啊，怎么跟他说你换个花样，那个什么的也不换，就非得就只吃这一种。
嗯
啊，然后呢，来了以后呢，也就是。怎么说呢，就仍然还是像几十年前那个他小的时候批评他一样啊，经常用一些什么话来批评他啊，你这不好那不对，就没有鼓励，没有过这种温情，你能理解吧，英文叫 warmth， 就感觉他爸爸就是一个那种
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完全没有一种与时俱进和一个生活在一种生活背景下的感觉，
对，不着边际啊、不落实地啊、然后自己呢还沾沾自喜，关键是就有点像谢尔顿一样，哇，我是最牛的科学家，你们那个搞技术的都不叫那个顶尖科学家，还经常这样的褒贬人物，然后对他的妈妈和对他就经常说你们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你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但是他说的呢，你要能说到点子上也行，我们知道有些人尖酸刻薄，那真的说到你的那个
戳中要害
点，对，所以就吵得很厉害，结果他爸爸这个呢还经常，哎呀，反正总之你们不好不对，但是说的呢又是泛泛而言，
嗯
啊，但是呢又不说好听的话，没有那种温情，就让他觉得几十年了，他觉得自己无论多么努力啊，都好像就赢不得这个爸爸妈妈的这个欢心，
尤其是爸爸，
他妈妈是那回事啊、
嗯、
尤其是爸爸，因为他妈妈在这样的配偶的这个影响下、嗯、就也是不管你们那么多，我自己开心，这老头子简直是那个
不可理喻、
不可理喻，然后也不可改变，所以他妈妈就显得好像很自私，就自己去玩自己的了，所以他就觉得自己耗尽了心力啊，
嗯
啊，要让爸爸高兴，让妈妈高兴，希望得到一点回报，
嗯，
希望能听到他爸爸的一句好听的，
嗯，
但是他爸爸却不会说的，
真的是很可怜、
能感觉到吗？
这个人。嗯，是，
然后小孩的那就更多了，
那么小孩的、对，我们其实很多家长他们非常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遇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虽然为这个孩子啊、智商很高，学习很好，或者是某一些方面的这个能力非常的拔尖，很开心，但是家长们也会为这种那种的这个状况而感到困扰吧，你应该遇到的不少、是吧，
对对，在广告之前哈，你说我们怎么样把它扭转掰回来哈，扭转是不可能了啊，这个是终身的，因为是先天的哈，就是说让它完全恢复常跟正常的发展的孩子一样是不太可能的了啊，但是呢通过很多的训练啊，他的行为啊还有很多症状啊什么的一定是会得到改善的，
嗯，
因为他还是 跟那个重症自闭症不一样。等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俩区别啊。重症自闭症那真的是比较难的一些案例，但是呢对于这个智商正常甚至超常的高功能的这种阿斯伯格，他们是能学会的，他们是能够得到训练的。所以呢越早发现越早干预，越早的进行一些 training 啊，一些训练和培训加上的话，那他是生活，他的生活质量，他周边的人的生活质量都会得到显著的提高，这是一定要强调的啊。那我们其实刚才我说到这个自闭症是不是有的人已经问了他跟自闭症什么关系哈。
是
2月18号呢是阿斯伯格医生的生日，所以呢2月18号是国际阿斯伯格日。而阿斯伯格医生呢他在1944年的时候就发现，哎，有些孩子他的，你说他是智力问题吗？不是，跟我们传统知道的那个智力障碍是不一样的。他做题啊什么理解一些事情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他在人情世故啊沟通交流啊身体运动上的一些表现啊，在很多其他方面吧，太多方面了，咱们都没有时间把它全都列出来哈，就明显的跟正常人又不一样。那么他呢其实很早就发了论文了，但是一直到70-80年代他的论文才翻译成英文，因为他是奥地利人用德文写的。然后在90年代啊，在92年世界卫生组织，咱们现在对 WHO 这个组织很亲很亲了。
是
在92年啊 WHO 组织呢就把阿斯伯格综合征列入到诊断标准里了，就有这样一个诊断。同时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自闭症。自闭症或者国内翻译成孤独症啊，港台翻译成自闭症啊，就是那种非常严重的，说不看人眼睛，也没有语言也什么的，这种就是咱们在电影电视上看到有一些人演那个自闭症啊，文章我记得演过一个，好像是吧，和李连杰演的，就是那种极其那个什么的，那种一看就是大家是不用经过训练，普通人就能看得出来的，这孩子有问题的那种自闭症啊，这两种诊断。那么那是92年，94年呢，在美国啊，美国有自个儿的诊断标准啊，美国自己的精神科医生的诊断标准 DSM-4， 那会儿是第4版里头，也是这样分开诊断的。那到了6年前啊，美国这边注意啊，是美国这边，国际标准没变，美国这边呢升级第5版了诊断标准。那么在第5版诊断标准里呢，他们就把阿斯伯格综合症的诊断取消了。而把自闭症呢改名为自闭谱系障碍。那这个谱系就是 spectrum， 就好像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全是是在一个谱系里，
一个范围当中，
一个大范围。在我是在德国学习的嘛，德国一般愿意用一个伞来比喻，一个 umbrella， 这个伞底下罩着很多这种虽然好像外表表现不一样，但是有共性的东西。自闭症大家都听说过，而且呢对于自闭症是有一定的印象的，我觉得这些年大家对这个科普吧做的还是挺好的。但是呢阿斯伯格就有很多人就不懂了，而且呢自打并入这个自闭谱系以后，反而很多人说，那我们家孩子不是自闭谱系，他又会说话又会写字儿，学习又那么好，
生活能力也没有障碍，
生活能力也没啊，又那怎么能叫自闭症呢？反而造成很多困扰啊。就澳洲这边很奇怪啊，澳洲一直都是追随英国，对吧？那英国欧洲国家大部分都是用这个国际诊断标准 ICD-10， 还是在用第10版的这个标准。哎，在精神科诊断这一块儿，他追随美国，大部分人用美国的 DSM-5 来诊断，所以呢就把这两个给就给好多家长就给混淆了啊。那造成的这个后果就是很多家长就忽略了自己的孩子有一定的问题，行为问题，或者说他看到了孩子行为问题就一点儿也不会往先天那边去想。那常见的你像注意力不集中。什么叫注意力不集中啊？那有的孩子是，哎呀，这个事儿也想做，那个事儿也想做，哎呦，这边刚坐在桌前想写作业，那边电视响了，那边什么了，他就被吸引到了啊。是，这是一种注意力分散。但是还有的孩子啊，像这个自闭谱系的孩子，比方说阿斯伯格的孩子啊，咱们还是重点来说阿斯伯格哈。他就是我喜欢的，我愿意的， 我就会集中精力，然后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没有吸引力，我不愿意听老师说的一些话，我早就会了，或者我听着觉得有些地方啊，没有那个逻辑，或者我就不爱听了，那我就转头干别的去了，就容易被人理解为说，哎，这孩子啊，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呢不遵守纪律，有这种啊，有这种就是站起来走的，
嗯
嗯，在教室里已经站起来走了，然后跟小朋友呢，自闭重症自闭症的孩子肯定是不跟小朋友玩的，但他们呢可能还跟小朋友待在一起。但是呢却不是有很深刻的互动，
嗯，
对，那这也是一种情况啊，然后还有的孩子甚至考这个 OC 班呐， selective school
精英班，
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不用补习的，不用补习，人家一看就会，尤其是数学就是理科这方面的，
是，
或者呢像有一些个历史啊这些要背一些事件的啊，这类孩子他们一般来说记忆力都超强，复印机式的记忆力特别牛，
就是过目不忘。
对，但是家长哈待的时间长了，你会感觉到这孩子哈有的时候就会，这孩子怎么刀枪不入啊，跟他说什么吧他也不跟你说，闷葫芦一样的啊，学校发生什么了也不跟你讲，或者讲呢就是泛泛的陈述，也不会像别的小孩那样眉飞色舞，然后对，就觉得孩子特别闷啊，特别难搞，我给他说了好多次了，怎么就好像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一样。那也有的孩子呢就特别容易焦虑和畏缩，哎呀，这怎么办啊？那怎么办啊？就畏缩不前啊，甚至不想出门啊，然后家长就会说：“哎呦，他怎么了？是自卑吗？是什么被欺负了吗？还是怎么着？”就会想的特别多，而没有往这边想一想，这个可能性就是阿斯伯格的可能性。那也有的孩子呢，暴怒，有的孩子他困惑呀，他搞不清楚这外面怎么回事啊。按照他的逻辑，好像我这样说就应该得到这样子的结果呀。别人说的话我是这么理解的，怎么别人不高兴了呀，他很困惑的。那他这种困惑，这种挫折挫败，那让有的孩子哈就会起急啊，有的就扔东西啊，或者喊叫啊，然后如果哈个别的情况，他可能还会推妈妈呀，推小朋友啊，
肢体上的
这种可能，对，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更多的是他自己在那儿起急，在那儿较劲，然后怎么讲也讲不通，然后也有的时候就是容易，成年人叫歇斯底里，小孩这块我们说他有的时候就会有 tantrum，就会
发脾气，
哎呦，就发脾气发的简直就都止不住，哄不住，非得一段时间以后他自己停了才能停，所以作为家长哈。尤其是有了二胎以后，你有比较了以后哈，其实有很多家长是能够感觉出来自己的孩子哪些方面不对的。哎，这块好像就是有点怎么就不通，家长会觉得很心累。
是，
心很累啊。有的孩子虽然他会跟你，他也不听你话，没有说听话的孩子啊，他也不听你话，但是他呢，左试探一下，右试探一下，跟你这个斗智斗勇，也挺累。但
至少跟你在一个频道上面，
挺有意思的。对，有的时候想想还挺逗的。对，
其他的那个。阿斯伯格的话，是比较困扰。那曲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等到我们线上，我们第一位接近的是许先生的电话。许先生您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我请教哈，有一个名称叫做人格障碍，请问这是一种病呢，或是说只是一般人都有？那如果有这种状况，这个人格障碍这种是如果对症下药，要吃药呢，或是找心理医生咨商？那如果有的话，刚才这位回答这位那个心理咨商师是不是有电话，还可以留下来给我们去参考。
曲老师，
人格障碍哈，它在精神病分类里头也有，但是它更多的呢属于一种心理障碍。我们会有一个名词叫变态啊 ，abnormal， 就是骂人的话，其实是我们的术语。变态心理学、常态心理学。那么人格呢，是要到23到25岁左右才长得趋于稳定的一个特征。那人格障碍到了障碍的地步啊，已经是变态了。那 常态下人人都有，咱们可以把它大概其理解为性格哈。那人人都有自己的性格思维模式啊，行为模式啊，表达的习惯的表达方式啊等等都有。那个不能说人人都有人格问题，而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优点有缺点，有这个自己的特点。但是到了障碍的程度，一定要专业人士来这个测量啊。也在一个人格障碍的情况下，他肯定会伴随一些个情绪问题啊，伴随一些个什么行为问题啊，那么有一些症状，你像吃不好睡不好，然后幻觉等等，那这些症状呢是要精神科医生来开药来处理的。但是更多的是他的知情意行，他的心理特征出问题。所以呢更多的这个人格的这个矫正是需要是这个 psychologist 啊来去
心理医生心理学家
clinical 对心理学家心理专家。所以呢应该理论上讲啊，到了人格障碍的地步，针对症状可能是要精神科医生啊，药理的病理的，那针对他的行为思维等等，那是要心理专家来矫正的，要双管齐下啊。但是我们不要随便给人说这人人格障碍，这必须要很专业的去这个衡量，才能够说做出准确的诊断。其实啊，人格障碍这块啊也是太大了，在美国那个DSM 要出版的时候，很多心理学家有十几万吧签名反对他们把这些个诊断放到精神疾病里，就是我们不认为这是精神疾病，而是说它的不是说光用生物手段来解决就行了，还是需要一些心理的手段的。那比方说阿斯伯格，它是先天的呀，你用药是没有用的，而是说那在行为上，在他的认知上，我们怎么样去针对他的特点给予一些个培训啊，给予一些个矫正啊。然后还有呢，就是也虽然我说要专业人士来判断啊，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像刚才我们讲的家长啊、配偶啊、成年的子女啊，回想自己的父母啊，其实大概其实都会有一点警觉和觉察了，包括自己，很多阿斯伯格自己也一直觉得，早就觉得自己是与众不同的，但为什么与众不同啊？怎么办呀？很多人自己就没有办法再自己去深入下去了。那我们有一个自评问卷，咱们 SBS 电台也可以转发一下。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就是我们 SBS 电台会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这个发送当中呢，来转发菊云老师的这样一个这个自测问卷的表。
对，将近40道题，咱们自己给自己做也行。你觉得我给我老公打一打分，也行。还有啊，我刚才举的好像都是男生的例子啊，女生也照样会得这个阿斯伯格综合征的。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